兄姐妹朋友们，主里平安。谢神，让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聚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上个星期呢，我就开始讲这个回到圣灵的这一个系列然后我们就讲到参孙，特别在十四记里头，参孙提到四次与耶和华的灵有关，然后有三次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他。我们今天呢要来继续看在第十六章，十六章这个 slide 十六章一到二十节，经文挺长的我们一起来读。参孙到了加萨，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有人告诉加萨人说参孙到这里来了，他们就把他团围住，终夜在人悄悄说，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就将门关门上。后来参孙在梭利的长大，大力大对参孙说，求你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难的力气，而用何法捆绑克制你。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拿起七条未干的青绳子来交给妇人，他就用绳子捆绑参孙。有人预先埋伏在不能说，参孙啊，非利士人哪里来的？参孙就折断子，如挣断金火的麻线一样。这样他的力气的根有人还是不知道。现在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整理。参孙回答说，人若还没有使用的精神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力拉就用心神捆绑他，对他说，参孙啊，非利士人哪里来了？有人预先埋伏的参孙将地上的车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你若将我头上的七条发流和尾线通治就可以。他说，参孙非利士人。参孙从睡中醒来，将机上的锥子位置一起都拔出来。大力拉对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能说我爱我呢？你这三次欺哄，没有告诉我你为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大力拉天天用话去比像别人一样。大力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 就打发人到腓力士的首领那里，对他们说，他已经把心中所缠的都告诉我，请你再再上来一次。于是腓力士人的首领手拿银子上到妇人那里，达利拉便小乡村枕着他的城一个人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早晨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也把早晨我们在你面前要读的话语，你自己的话语，求主你向我们开启，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晓得主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跟随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那最后一句在那里说到，参孙就在监里磨推磨啊。啊，我小的时候，我父亲过世之后呢，我们就寄居在我的叔公家。我的叔公家是很大的一间木屋啊，它在后面，最后是厨房。然后厨房外面走出来的时候，有一个角落就放着这个磨粉的这个石啊，在我不晓得你们叫什么啊，这个 mill 就在上面啊，像这个对不起，这个今天的题目叫一生推磨，这个东西呢，当然不是这样子的了哈，这个是我网络上找的啊，基本上就是大概这么大个，我叔公家有的那个洞不在中间，它在靠旁边一点，然后上面有一条棍子，然后，它有一条很长的木条，然后就挂在上面，我就在那边推啊，推的时候呢。那个就好像车子那样子，它就转个圆圈啊，所以我不用绕着它转，就用那个木条来推啊。刚开始不是那么容易的，一旦你开始动的时候就很容易，就一直这样子推啊，那它就一直会转啊。我不晓得参孙在监里磨推磨的时候是推着这个棍子呢，还是他实际上绕着这个磨石在边兜圈子走啊，这我就不清楚了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都在兜圈子了啊。这就是我主要的这个意思，一生推磨，我们一生都在兜圈子，兜着圈子走。我刚讲到我们这一次要回到这个圣灵的系列，上个星期我们看了四世纪十三到十五章的这个内容。经文上提到说，神的灵在这个十三到十五章里头临到参孙身上。后面一共有四次，后面三次呢就说到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中文翻成感动，英文你看有一些翻译本叫 rush， 也就是说冲进来啊，不但只是一个应该不是中文的那种感动的这个意思哈，就大大的临到，或者说强烈的这个冲到这个参孙的身上，然后我们读的经文里头，我们就看到说他就大有能力。但是我们发现到这个能力呢，不是一个内在生命里的一个能力，而是外在身体的力量。 内在生命的能力跟外在身体的力量有什么不一样呢？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当你有小孩的时候，小孩哭闹，不管他是半岁也好，四岁也好，十二岁也好，甚至14、15岁在你面前哭闹的时候，你作为父母的，我们有外在身体的力量，一巴掌打过去啊，这是我们有的力量。但是我们常常缺少的是什么？内在那种忍耐的力量，那一种能够从小孩那种无助的那一种那种的感觉里头能够去体会的那种的力量。所以一个是内在生命的力量，一个是外在身体的力量。我们看到的参孙的都是外在那一个身体的力量。第一次讲到说神的灵开始临到他了，那是在13章的结尾那里。第二次神的灵大大的临到参孙的时候，他做什么？他撕裂狮子，还记得啊？第三次的时候临到他的时候，他击杀了30个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是当时候以色列的仇敌。第四次神的灵大大的感动参孙，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他就把它拆断了啊，这一句话像火烧的麻一样，刚刚我们也念到啊，类似的同样的形容词。在那一次第四次的时候，这是在第15章里头，他就击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这是参孙，当神临到他的时候，他外在的力量是大的，大的难以想象，大的能够击杀一个人，能够击杀1000人，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主要看的是参孙这个人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一个人。今天的题目是一生推磨。参孙一生是在最终打转的人，参孙的一生是在最终打转的人。神召他分别为圣做拿细耳人，刚刚我们读到的，他也告诉大利拉。大利拉这个名字很有趣啊，他名字的就是英文就是 flirt， F-L-I-R-T， 引诱啊，诱惑的意思啊。但整章16章就在诱惑参孙。那参孙在最后一次的时候说，神分别我为圣做拿细耳人，所以参孙是知道的，可见他是晓得他的使命的。神召他做分别做这个分别为圣做拿细耳人，他一生里头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他死尸也不可挨近，他的头发也不可剃，这是参孙。他的使命是什么呢？他在出生之前，天使就告诉这个他的父母说，他将来好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是要救以色列人脱离那欺压他们的非利士人。但是参孙却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有了这个使命，他却是一生在最终打转的，他轻视神的呼召。他一生打转，转在哪里呢？有一次啊，这我今天讲，现在讲的啊，都是上个星期的复习。有一次，参孙打死了狮子，打死了一只狮子之后呢，后来他回又经过那条路的时候，就看到那狮子里死尸里头有什么蜂蜜啊，蜂蜜，他就圣经就说他用手去取蜜，很可能呢，他是很小心的，不去碰那个死尸，但是还是可以拿到蜂蜜的，他就用手去沾这个蜂蜜。 你就发现到这就一个这个画面，就在形容参孙的这一个人，他知道有一件事情不可做的，就是不可碰死尸。但是呢，他就尽量在不碰到那条线的边界里头打转。也换句话就是他在玩火啊、，playing with fire， 英文说啊，或者 playing with sin。他就在那个字句当中他就说我其实没有真正的犯规啊，但是呢，他就这样子的去做。所以参孙这一个人呢，一生在罪的边缘里头，他知道神召他做什么，做拿细耳人，应该要分别为圣的。他在分别为圣的这条界限，他就在那里打绕着打转。参孙在妥协。箴言第六章有一句话说：“人若怀里这个有一把火的话，衣服岂不会被烧着吗？人若把火炭在火炭上面走的话，你的脚岂不烫呢？”这跟印度那个在火炭上面走的不一样啊。人岂能靠近罪而不被他影响呢？这就是参孙的一生。参孙就绕着罪玩火，这就是他软弱的开始。你发现到说他的一生就从开始跑到腓利斯人当中，看到腓利斯人的女子，马上就要怎么样，就要跟他结婚，就要求就要跟他结婚。但那个要跟腓利斯人结婚的这个本身，就表示了以色列人当初是跟腓利斯人是相处的挺好的啊。虽然说腓利斯人来欺压他们，虽然说腓利斯人的神在他百姓以色列人的当中，在那里在拜着，神叫他们把他们赶走，但是他以色列人却容许腓利斯人在他们当中，而且又跟他们通婚。他父母不太愿意，但是参孙却是挺乐意的，那就表示他心中有一个他所爱的，他不是把神的使命放在一边，不去想的太多。他也去摆设宴席，我们上次讲的宴席里头一定是有酒的，但早期的果汁都是有酒精在里头的。我们就发现到参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他身上有神的使命，但是他却忽略神的使命，却常常在不该在的那地方在那里打转。也许你跟他谈的话，他还告诉你说我其实没有犯规，圣经神从来没有告诉我不可以娶腓利斯人的女子，只是叫我要把以色列人从腓利斯人的手中救出来啊！神从来没有说不可以碰死尸旁边的这个蜂蜜，神也没这么说，也没那么说，总是在那里找。哎，他如果是今天的话，今天的话就好像我们常常会问的神圣经是怎么说的？那条线画在哪里？我在那条线的旁边一点行不行再靠近一点可不可以，只要不碰到那条线就没事了，是不是他是这种的一个心态我们只要认为说我们在字句意思里头，我们可以告诉自己我没有犯罪，我们就心安理得的就在那里过我们的生活。这是我们常常身为基督徒神儿女软弱的地方，因为我们常常在罪的附近打转。我们所喜爱的是神叫我们赶出去的东西，我们所要的是神不喜悦的。基督徒可以不可以赚钱？可以不可以赚大钱？圣经从来没说不可以，赚大钱的也不是说就犯罪， 但是我们自己常常在那里想的时候，我们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心态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所以我要怎么说？我说基督徒当然可以赚大钱啊，那真的就解决了问题吗？或者说我说基督徒不可以贪钱啊，那就有人说难道就不能够为神开大公司吗？然后把钱奉献给神吗？这些都是好的，这些我们都在字句当中在那边谈说这条线到底在哪里，但是实际上在心里深处我们到底是喜爱什么，这只有神知道，我也不能够一定的就只说你问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意思，或者我想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意思，我没有办法，这个只有神跟我们知道。所以参孙他是一个在罪附近绕着的一个人，刚开始还不一定是犯罪。那今天我们来看第十六章，第十六章在这里的时候很有趣的啊，你看到这个前面的三节里头他说到什么，他说到参孙到了加萨，加萨就是腓力斯人应该是首都的地方，在那里就看见一个妓女，然后就跟她亲近，有人告诉加萨人说参孙来到这里了，他们就把他团团的围住，中夜在城门那里悄悄的埋伏，等到天亮的时候要杀他。你注意看第三节，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将城门的门闪门框跟门栓一起拆下来，然后一杆就杆在肩上，一走就走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你知道希伯伦前的山顶啊是往上坡走的啊，然后希伯伦的山顶跟这个加萨离了大概有40里那么远。你很难想象城门刚在肩上，可是第三节你读起来的时候，它并不是像之前那样子说神的灵大大的感动参孙，也不是说没有啊，他就没有说，他讲的是很简单的啊，就好像参孙睡了半夜起来啊，将城门的门栓门栓跟门框门栓都一起都拆下来，然后干在肩上就一走就走了，就好像我昨天半夜起来到厨房喝杯水，然后一走就走到厨房一样就那么简单的事情啊。那是什么意思？在参孙的生活里头，那么奇妙的一个大有能力的一个人，他把城门拆了下来，然后一干就干了40里的路，然后往上坡走，这就好像我们今天到厨房喝杯水一样。有时候我们到厨房喝杯水还会走累的，他好像是完全不在乎，完全不是问题，在他身上这一点点是一个小事。那一句很平淡的形容过去，就表示说这里没什么惊险，他就做他平常做的事情一样的，有敌人埋伏对他来说一点都不是问题，他根本就不看在眼里面，他只要一睡醒马上事情就解决，他一走就走了40里，好像一点都不是问题一样，这是非常习惯的，完全没有危险的。这是要代表什么？这是代表说这个参孙到了敌人的地方，在敌人的地方在行营跟妓女在一起，那出来一路上就把所有可能的危险跟后果都解决掉。我们今天好像也是一样，是不是我们今天身为神儿女的，我们在罪的问题的事情上在那里绕了很久之后，好像也都习惯了，可能有的问题我们都能够一手把它解决掉， 从来不觉得是个问题。神的警告从来都不是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在罪的里头进出，好像非常的自由自如，一点都不把它放在眼里。这是参孙，当他在罪中绕了许多年之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生了。你想想，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差不多一样？我们的脾气，我们在网络上看的东西，或者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我们都知道不该看的东西要怎么解决。看完了之后，怎么样把它全部一删，就什么都没了，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样。我们也很像参孙，参孙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在最终到。所以这三节虽然很简单的，但是你就发现到说，参孙已经到一个地步，他在敌人的环境的这个环境里头一点都不担心，他都能够应付自如。然后呢，我们就来到大利拉的这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很有趣。参孙跟大利拉，大利拉问了他好多次，一共几次？四次。前面三次参孙就跟他讲啊，随便讲一通，然后他就叫腓力斯人来把他，就照着参孙讲的方式就把他绑住，要把他拉走。但是参孙就立刻就把绳子挣断了，还是怎么样的，就然后就把敌人呢就打了一顿，就这样子。常常这样子，你想，一个人正常的人，如果是大力拉这样子问他说：“哎，你的力量来源是哪里呀？怎么样能够让你不再有那么大力啊？”那你告诉他之后，然后你骗他一句，然后当天晚上你就发现啊，就照着那一个女子讲的方式被绑起来了啊。正常的人都会想到说，这个女子很危险，是不是？我不能够把真正的原因告诉她，而且我要把她丢了啊，赶快跑。但是参孙不是正常的人啊，参孙是在罪里绕了很久，很有经验。他只要一睡醒，就能够把城门一走一抬，就抬到40里以外的山顶上。所以他从来不把这些问题放在眼里，所以一次、两次、三次，他都在那里刚开始都捉弄达利拉。你会发现到第一次，他说：“你用7根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没力了。”所以达利拉怎么样？就找了腓力斯人，就这么做了啊。结果参孙就挣断这个绳子，他力气的这个大的不得了，不是人能够捆绑的。然后第十节，大力拉这是第一次之后，大力拉就说：“你骗我啊，向我说谎，反而转过来责备参孙，要参孙怎么样 ？feel guilty。”觉得很内疚，我骗了那个人。所以参孙第二次的时候，其实也又还是骗他。第二次做什么呢？他就说：“你用这个从来没有使用过的青绳这个捆绑我呢，我就好像平常别人一样，就没有力气了啊。”所以第二次的时候，那个大力拉又叫这个腓力斯人来绑住他，然后结果他还是一样挣断了，像一条线一样。第三次，他说：“你到如今13节还在欺哄我，向我说话。”这一次参孙还是没有把实话告诉他，但是这一次参孙说什么？“你将我头上的7条发留，或者是发鞭，跟伪神统治起来就可以了。”这一次没有讲实话，但是你发现有什么不一样？ 他剪到头发了，是不是？第三次的时候，其实你发现参孙已经玩火玩得非常的危险了，开始往他头上去，他头上的头发去了。所以第三次的时候，发现还是不行。参孙梦中醒来的时候，就把所有的这个绑的东西全部拆掉了。十五节，这一次，最后一次，第四次，大力拉就跟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你要跟我同心，你要爱我的话，就告诉我。”这一次呢？十六节，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使什么？参孙心里烦闷要死。这就是刚刚说的没有内在的这个能力啊。所以最后一次的时候，参孙就什么？就说了：“向来没有人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之母出母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我们上个星期讲了，参孙认为说他的头发只要没剃就有力量，其实神从来没这么说。神召他三件事情，一个是不能碰死尸，他碰了，他第一次在狮子那边可能不算啊，但是你仔细想一想，他碰了，因为他后来杀一千人的时候说他拿了这个驴的额啊，这个额头啊，而且是未干的啊，干死不久的，他碰了，不能碰酒或者任何葡萄的产品。那酒的问题，他常常在宴席里头。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对，最后一个条件就是头发不能剃，所以他就剩下这一个了。所以他就告诉这个大力拉说：“我只要头发剃了，我的力量就跟别人一样，我的力气就离开我，就变软弱，像别人一样。”果真啊。大力拉见他把心里面所藏的这个事情告诉他，就告诉腓力斯人的首领说：“这一次是真的了，你们再来一次，这一次呢就把他头发全部剃掉。”经文说什么？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大力拉说：“参孙啊，腓力斯人哪里来了？”参孙从梦啊睡中醒来，心里说：“我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我们活动身体，这叫活动身体啊！拆了门啊，城门走四十里啊，这叫活动身体啊！这对于参孙来说只不过是去散散步而已啊。然后其他的时候被绑起来一挤就是断了啊，这叫活动身体。那这一次呢，他醒来照样醒来啊，所以这个十六章里面不晓得醒了多少次啊。啊，这一次醒来的时候就发现什么？神已经离开他。这句话叫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前面说他的力气离开他，后面讲到说神已经离开他了。原来参孙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那里来的。参孙的力量，真正的力量不是从头发那里来的，也不是因为他分别为圣而来的，而是神的同在。二十一节，腓力斯人就带他拿住挖了他的眼睛，使他下到加萨，用铜链拘束他，他就在监里推磨。 参孙的下场便是眼瞎，其实他早就眼瞎，对于罪的问题看得不清楚，对罪的危险一点不在乎。哪一天当神的同在离去的时候，他才发现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子。神给他的恩典，每一天给他还有没有被逮着的这个恩典，他就认为是他的本事，他就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有一天神的同在离去的时候，我们才真正发现，原来我们真的需要神的同在。从某一点上来看，疫情就是这样子。我们在疫情发生之前，我们每一天过我们的日子，我们总是认为说，除非我们病了，除非我们遇到危险了，就是车祸了或者怎么样的，这些都是我们不去想的，要不然我们生活，我们的计划照常。哪里来，知道来了一个病毒，我们整个，可以说整个世界，不单是整个国家，就会变瘫痪了。原来神的手在整个宇宙当中那里守住，在希伯来书第一章那里说，他用他的话语托住万有，他是他神的应许的话讲了出来之后就托住了万有。若没有神的话托住的话，谁能保证明天或者下一分钟月亮不会往地球撞撞上来？我们都没有办法保证的。也只有当疫情来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想到说，原来我们是那么的脆弱，原来我们变得哪里都不敢去，是那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原来那么需要神的同在。参孙的下场就是眼睛被挖，铜链困住在监里面推，在监里面推磨，也就表也像一幅画，也就表达了他一生其实也都在最终打滚打转的一个人。参孙的问题也反映了以色列人的问题。你读四世纪的话，四世纪里头的百姓也就是一直在最终打滚，他们没有认清神给他们的使命，所以后来的这个四世也没认清神给他的使命。神叫他们把迦南地里头的这些当地的人要全部赶出去，他不敢，反而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后来的这个士师也跑到敌人当中，要与敌人通婚。他们在最终打转，参孙这一位士师也在最终打转。参孙任意而行，他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士师记也就这么说，当时候以色列人没有完，他们也就是怎么行自己所喜爱的。我们呢，我们也是属神的子民。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是叫我们宣扬那招是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是我们凡事已经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是被拣选，我们有一个使命，就是要宣扬那招你们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但是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想想我们的生活。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再去想我的生活。就算我这个做牧师的知道说我的工作是做牧师的，有人说这么说做牧师的罪更大。为什么？因为他明明知道了，就摆明了他就是来做牧师的，他还不是说摆明了做药剂师药剂师你可以想说怎么在药剂师的这个职位上 做神要做的事。做牧师你不用想都知道啊，你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在替神做的，就连这样的一个有这个职位的我啊，都有可能忘了我到底是为什么而做。然后有时候为了自己的面子啊，有时候为了这个要讨好人啊，要教会要人多，或者说啊啊，以前呢啊，以前我们在教我在教会的时候还是单身的弟兄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教会，那时候这个属灵的长辈在那里有一些争执，然后有一家人要走了，他是这个医生来的啊，要走了啊，要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教会动了许多的人把他劝住留下来。那时候我做学生的就在那边想，如果走的话，如果是我走的话，有没有那么多人来劝我留下来？这个人肯定是很有钱，所以教会动了所有的人去劝他留下来啊，牧师有时候也会这样子，所以我都不敢碰，我也不想问这个钱的问题啊。要不然的话，哦，我如果知道某某人奉献多少的话，某某人要走了啊，我会很紧张的啊，连牧师都会紧张。你想，我们不做牧师的，我们更是需要知道我们这个到底呼召来做什么，我们的一生的使命在哪里，不能忘记。我们乃是被神召我们乃是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有没有一条出路？你看到像参孙那样的一个人，有没有一条出路？有的，是有一条出路的，在25到30节里头，我们一起来念25到30节。来，他们有没有条出路？有，参孙在最后的时候，他关在监里的时候，慢慢的头发长长了，但是重点不是他的头发长长了，重点是他最后的时候站在腓力斯人在那里宴席的时候，他就抓住两个柱子，他就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顾念我，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我要与腓力斯人同死。参孙的故事里头，你读的话，经文记载了参孙一生里头有记载的两次祷告。第一次是在15章那里，杀死了1000个腓力斯人之后口渴。其实那个时候他是因为生气，他每一次你发现他每一次打，就是因为他有一口气咽不下去，人家侮辱了他，他就要去打回去啊，所以他是很奇怪的，神还是用他的这个脾气，但是呢，那这不能够否认说他还是挺自私的啊。就那个时候，他打完之后说：“我替神打死了这个仇敌。”其实他是为自己，所以他说：“我现在口渴了，神，那我需要水，给我水喝。”所以他第一次祷告时也是挺 自我中心的啊。他打完了是为他自己的一口气，但是他打完之后他说我是为神做的啊，那我现在口渴了，神请你给我水喝。第二次记载他的时候是在他死之前，这一次好一些，这一次好一些。虽然他里面还有一句说使我在这个非利士人上报这个挖我双眼的仇，好像他还是没有完全的醒悟过来，但是呢他向神求了，求说他这一次愿意跟他最后一次死，就死在这里，要把非利士人一起也杀死。当他最后一刻他愿意回转的时候，他就只有多少时间，大概就几分钟时间，马上就要死了。神就用他这最后剩下的几分钟时间悔改的一颗心，让他成就一个他生前做不到的，就是他死的时候所杀的比他活着的时候所杀的还多。换句话，他的使命就是要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我不晓得有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啊，经文没说，但是在完成这个使命的当中，他死的那一刻做的比他一生二十年做事实的还要多。也就是说一条出路是什么？当我们往回看我们的一生的时候，当我们发现我们真的是绕了一辈子，但是参孙的这一个故事告诉我们说，不管你绕了多久，你剩下的时间有多少，只要你愿意回转，此刻向神求说，神啊，像讲员说的啊，我没有一生，也没有半生，也没有余生，只有残生，剩下的没有什么用的啊，生命的话神都可以用，而且要成就能够比我们一生成就的还要多。这就是神，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可以让我们在其中做大事，但是神的同在也可以让我们在其中 take God's grace for granted， 神把神的恩典当着是平常事，就在那里享受我们最终的生活。但是如果你好好的珍惜神的同在啊，同在，哪怕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好好的替神做的话，那一几分钟能够做的要比一生都还要多。那神的同在今天在我们身上，请问是参孙前面的那种同在在最终打滚呢，还是神的同在今天在我们身上是我们抱着死都不怕为神而做的心呢？到底是哪一个同在？求神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晓得说，神圣灵的能力是大的，但是圣灵的能力如果只是外表的是没用的，神还是能够借着事实成就很多的事情，但是都是暂时，都是有限的。但是一个悔改的一个人若能够在神的同在中两三分钟，要比一生都来得宝贵。事实最后的这个答案在哪里？神给我们看到有许多事事兴起为以色列人征战，那些都不是终究的答案。事实最后的答案，我们过去也跟你讲了，最终的答案是在路德记里头有一对后来变成夫妻的，在他的家中为神而活。那对夫妻没有像士师那样子大有能力的去征战打退敌人，但是那对夫妻却在他的家中带出了将来合神心意的大卫。所以不要小看我们的家庭，不要小看我们的孩子，也千万不要只是让 外面的人带着教导我们的孩子，要在我们的家中好好的教导我们孩子。也许就这样子，我们这个时代才使用我们的家庭成为神对这时代的答案。我们不晓得神怎么使用，但是我们可以回到神面前。同样的你讲圣灵充满的话，旧约的圣灵充满跟新约圣灵的充满又不太一样。旧约的圣灵充满跟新约的圣灵充满差别在哪里？在新约圣灵充满的时候，有耶稣基督的救赎带来的生命里头的一个更新。如果我们今天谈圣灵充满，我们只强调外表，外表是有外在的能力是有某个程度上的好处，但是如果没有内在生命的这个力量的话，问题不但没解决，可能还是问题的一部分，反映了这个时代的问题。这就是长存的一生，求神来帮助我们，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反省。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来仰望。今天你还同在的时候，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有基督使命的一个精兵，能够不畏惧生命而摆上的基督的精兵，帮助我们不再借着你还在同在的这个恩典当中来度过我们自己在最终打转的生活。求主你来提醒我们，更新我们，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回转，向你来呼求。主啊，你若愿意使用我剩下的一生的时间，让我不畏惧，能够来跟从你，忠心的来跟随你。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这是一首老歌啊，今天就不唱了，以后有机会再唱。他说：“当我跟余生神谈起能力，他与我谈起圣洁；当我与神谈起能力，他与我谈到牺牲；当我与神谈起那大能的工作，他与我谈起每日的行为；当我与神谈起这个要大的信心的时候，他与我提到顺服。”换句话，我们想的能力是从圣洁的生活里头来的，我们想的能力是在神面前舍己的生命来的，我们谈起的大能的工作是我们每一天如何来跟随神由那里出来的。当我们要讲信心的时候，先不要提说我对这件事情上信心有多大，先问说我每一天如何顺服神的话而过生活。